感谢神再次将我带到弟兄姐妹们中间，我们一同分享神的话。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今天要分享的经文，因为前段时间我到弟兄姐妹中间的时候，我说今年有个负担嘛，就是想跟弟兄姐妹们交通约翰福音里头的几个神迹。后来呢，有弟兄提醒我说，这里已经有弟兄在这里分享了，所以说我愿意就是停下来，我不再交通这方面的信息。那我在主面前寻求的时候，主就把这样的一个题目啊给我，因为我还有今年还有三次来到弟兄姐妹们中间，所以说这三次的信息呢，基本上可以汇总成为一个专题啊。既然是专题的话，就是不是特别去从解经的角度去跟弟兄姐妹们分享，而是从经文里头汇总进行叙述。当弟兄姐妹们看到我后面的这个八个字的时候，我相信如果是来自于大陆的，来自于大陆的背景呢，弟兄姐妹们就有感觉啊，不是来自于大陆的可能不一定啊。
我到大陆也学会了，毛泽东讲 good study day day up
这是他的手机啊，这是他的手机。如果看新闻的话，我们都知道啊，就是说看国内新闻的话，大陆新闻的话啊，特别是在中小学的教室里头啊，都会出现这几个字，这八个字，这是人说的啊，但是这句话也没有错，我觉得用的合宜也没有错，但是它本质方面还是来自于圣经里头的话。圣经的话，我们如果是知道，在以赛亚的书里头有一个向下扎根，向上结果。基本上意思就是一样的。我们今天同样啊，我因为我来自大陆的，所以说我同样借用于这个题目跟弟兄姐妹们作为一些分享啊。我们是从圣经的角度、神的角度去理解这个话。这次主题的三堂信息呢，三个分题是这样的啊，一个呢是撒旦天天的攻击，第二个呢是神天天的帮助，第三个呢是当有的天天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的。所以说我这三堂信息的一个主要的题目呢，就是天天向上的生活，或者是天天结果的生活，或者是我们天天的生活。主要的要题呢，是我们每个蒙恩得救的人如何在神的面前过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每天的生活就决定了我们以后将来在神面前所领到的奖赏或者是刑罚啊，这对我们很重要。那当然，我们要既然要有每天的生活的话，我们就要有三个方面的认识哈。第一个，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面临的每天所面临的那个仇敌是什么，我们所面临的攻击是什么啊。我们不是在一帆风顺的环境之中来过每天的生活，我们要天天向上，我们必须每天要好好的学习，我们要最终要开花，要结出果实来，我们必须在每天都要努力辛苦地奔这条属天的道路。那当然，在撒旦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凭着肉体是绝对都不能胜过他的，因为在神造人的过程之中，神说他造人呢，是把人放在比天使微小一点的地位之上。另外一个，我们也能看到，撒旦本身是一个灵，而我们人呢是一个受这个肉体限制的。所以说，无论从哪方面来说，我们的人的能力是远远低于天使，低于撒旦的。但是我们又凭着如何能胜过我们的撒旦呢？我们第二个问题呢，就要看到神，我们有一位天天帮助我们的神啊，天天帮助我们的神。那在认清了这两点以后，我们最后再来看我们每天当该有怎样的生活。所以我今天呢跟弟兄姐妹们分享一点呢，是我们来认识这位仇敌，认识这位撒旦，认为不让我们好好学习的这位敌人在什么地方。首先我们来看撒旦的名称啊，撒旦的名称在整本圣经里头有很多不同的讲法。那有些呢是他真正的名啊，有些呢是从某个侧度去来描述这位仇者啊。 他第一个出现的啊，是在启示录十二章三节那里头讲到了，那里是有一个描述啊，这个描述呢是当时呢启示录的作者约翰所看到的一个异象。他说看到当时呢有一条大红龙啊，这个红龙呢有七头有十个角七个头上呢带着七个冠冕，这是给他的一个外在的描述。啊，弟兄姐妹们，对于龙啊这个概念，我们作为中国人哈，中国人我们就是有着中华文化背景的这些属神的儿女来说并不陌生，但是我们觉得呢，我们不要把它给串起来啊，不要把它混起来。我们传统里的那个龙啊，是一个我们所认识到的一个受造物的一个合并体啊，或者说是几不像，或者呢是几都有点像的东西啊，所以说是牛头马面龙须鹰爪啊蛇身之类的，是这样。那这个龙呢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啊，我们也知道这个龙呢本身的一个意思呢啊，它是跟圣经里来讲呢是它的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蛇啊，就是蛇。另外一个呢我们也要认识这个蛇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我们现在也不再去告诉他啊，不再说这个跟我们的那个肉眼所见的要分别开来。那这里讲的呢这个蛇这条大龙呢，或者说是一条大蛇呢，它是有七个头啊，有七个头，有十个脚啊，是这样的一个样式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在十二章启示录十二章九节那边就讲到了这条大龙啊，进一步描述，比如说它的几个名称啊，这条龙呢，大龙呢就是那古蛇啊。为什么提到这个古蛇呢？古蛇就很自然的让我们去看到，在创世纪的时候。第三章的时候我们的始祖是怎么犯罪的啊，那时候这个撒旦呢就藉着这个蛇身向人显现，然后引诱我们的始祖吃了那个不该吃的那个果子，所以整个人类都堕落了啊，就是那样。这个古蛇呢就是那个很古代的那个蛇啊，这个蛇。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蛇呢，我们很自然的就想到现在这个蛇的这个光景啊，是用肚皮在地上走路，这样扭来扭去的啊。但是圣经里没有告诉我们这蛇具体是什么样子哈，但是呢我们也相信当时在伊甸园里出现的那个蛇那不是我们现在观念中的这个蛇的具体的样子哈，那至少它是像一个光明的天使出现的，否则的话夏娃也不会那么亲近的跟他去说话啊。就是说至于现在这个蛇的这个样子，是因为受了咒诅以后才变成了这个蛇的样子。那当然我们是看这种东西是从外形里去看，但是蛇的一个本意，圣经里头为什么说这是蛇呢？神的本意里头呢，在圣经里头告诉我们是抓住两个特点哈，一个呢这个字的字面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这个蛇啊是一个危险的人物啊，危险的人物，这就代表了我们撒旦的这个一方面的特性，我们所面对的每天面对的这个撒旦这个仇敌啊，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危险的人物。第二个呢，也就是说在启示录里三章里头创世纪第三章里头告诉我们的这个蛇的特性啊，就是神啊造万物啊，这个万物里头啊，这个蛇啊是比万物更诡诈啊，它的心理是更诡诈，所以说我们不要小看它啊，它更诡诈的。所以蛇的，我们去理解这些名称的时候，我们不要从动物的那外在的形象去理解它，我们要从它的本性来去看它哈，这是一个。那十二章九节里头那边又讲了，但是那古蛇又叫魔鬼，实际上呢是魔鬼啊，就是这个蛇的是本名啊，它的本名是叫魔鬼。那撒旦是什么呢？撒旦是它是这个魔鬼的这个别名啊，是别名。那魔鬼本身是个什么意思呢？魔鬼呢本身就是说谗言的，是重伤的，说诽谤人的话的，就是诽谤人的啊，这是魔鬼的本意。他就专门跟搞人的，就是说他实际上搞人的目的呢跟神永远的旨意是有关系的，因为神要用着人来胜过这个魔鬼嘛。那魔鬼呢他动不了神，他只能动人啊。那动人有的时候他不择一切手段，那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手段，他就是说那些诽谤的话，那些重伤的话啊，到神面前去控告啊，这些这是魔鬼的一个本性哈。然后呢他就说又叫撒旦啊，撒旦呢是他的一个笔名啊，这个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了，叫是他的一个别名。那 别名呢是什么呢？就是另外的一个名字。撒旦本身的意思呢，这个呢，这句话我为什么讲它是他说他是他别名呢？这也是出自于圣经的了，或者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啊第十节里头，你们去看那个小字的话啊，那你告诉那个小字告诉我们这个撒旦啊是个什么意思？撒旦的本意是抵挡啊，抵挡神的啊，也说的全一点就叫抵挡神的。他字面的意思就是抵挡，跟神的旨意有关的东西他都去抵挡啊，这是他的抵挡的本意。然后在这个时节这里他挂号的他是魔鬼的别名啊，别名就是根据我们就是说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名称，还有其他的一个名称或者曾用名，就这个意思啊。就叫撒旦。然后在九节十二章九节里头又补充了一下，他说呢是迷惑普天之下的人啊，是迷惑普天之下人的，这也是一个描述性的，就是说撒旦最大的本事，最大的在人身上做的功就是迷惑人啊，从我们的始祖犯罪开始就是迷惑啊，迷惑人。然后呢在那个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五节讲了一个比例啊，比例呢是一个文字的一个音译啊，他那里说的呢是撒旦的别名啊，撒旦的别名，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次序了啊。比利的本身的意思是无用的啊，或者是邪恶的啊，本质上就是邪恶的。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往下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他还有一个名字叫那恶者啊，就是那个邪恶，他的本性是邪恶的啊，这是他的比利的意思。就是所以说我们来看撒旦的名称呢，他的本名是魔鬼啊，魔鬼的别名呢叫撒旦，撒旦的别名呢叫比利啊。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五节那里讲到啊，基督跟比利有什么相合呢？就基督啊跟比利啊没有任何相合的地方，或者相互交通的交融的地方啊。就是说后来约翰福音里头主也说了，说撒旦在他里面是毫无属于啊，这个这里就讲了一个他比利透出的一个本质，就跟基督是完完全全是对立的。我们现在信靠主的人，我们是靠着基督而活哈，这是完全差别的地方。然后呢下面的一个描述的现在叫那仇敌哈，那仇敌出现的经文比较多啊，特别是在彼得前书啊，就刚才我们读过的那五章八节，那下面他提到了你们的仇敌魔鬼啊，这两个是并列的，就是仇敌就是魔鬼啊。当然我们也知道在圣经里头去讲仇敌的时候一方面有一个那仇敌，就是指单数的，还有一个呢是很多的仇敌啊，仇敌们世界上有很多敌对的势力，归我们做对的我们都是叫仇敌。你看马太福音五章里头说了，我们要单爱你的仇敌嘛，对吧？不仅是要爱弟兄，还要去爱你的仇敌，那也是仇敌们啊。但是这个是特指的，就是那仇敌啊。第二个就是还有一个呢，就在马太福音三章十三章三十九节那里讲了一个撒败子，就是麦田里神撒下了好种，但是马上有一个人来去把一个坏种，就是败子的种子撒进去啊，这个撒种呢就是魔鬼，就是仇敌哈。那严格意义上，这个那仇敌呢就是神的仇敌啊。当然我们也要思想，我们这些每个人在蒙恩得救的时候，在罗马书呢也告诉我们。我们在蒙恩得救之前也是神的仇敌啊，因为我们与神为敌的。那个仇敌呢，但是因为是我们辖制在这个那仇敌的下面，就是被魔鬼辖制在他的下面，所以我们也与神为仇的哈。然后呢在下面就讲到他的另外一个名字，就是叫那试探人的啊，这个我们就比较明显知道了。我们每次读新约四福音的时候，我们读第一件事情让我们碰到的就是主耶稣啊受尽以后被圣灵引到旷野里头受魔鬼试探啊，受魔鬼的试探，总共四十天，就那试探人的。那雅各书呢也告诉我们了，就是神是从来不试探人的，神只有试炼人，没有试探人。但是呢，试探人的都是出于魔鬼的。所以说我们在生活之中遇到各样的试探，各样的被引诱要偏开神的时候，你要知道那不是出于神的，那真的是出于撒旦的。下面还有讲到是世界的王啊，讲到世界的王啊，那世界的王呢在约翰福音里头讲的比较多一点，总共是讲了三次哈。那世界的王，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啊，还有十六章七到十一节，然后十四章三十节啊，这里就讲到了。 啊，这里刚才我提到了一句话，就是说主耶稣特别提到了那世界的王啊，在他里面毫无所有。那世界的王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关键？在主耶稣，他现在是掌握着世界上的一个掌权者哈，在地宫上，这个我们可能还会去看到。所以任何在世界之中活着的人啊，在世界之中被引诱的人都伏在他的手下，因为他是世界的王。那么全本福音只讲过一次，说到他是世界的神，那是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那里讲的，他是世界之上的神啊。本质上这个神跟这个王的概念是一样的，他就是一个掌权者在这个地方啊。然后呢，在约翰福音八章啊，八章四十四节那里就讲到他是说谎之人的父啊。人本身为什么会说谎啊？因为我们的罪性在那个里面，那个里面是由什么而来的？就是由撒旦而来的啊。然后呢，再讲到在神面前昼夜控告人的啊，控告什么人？控告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控告我们这些在主面前想要追求的人啊。一般的人他不会去控告的。所以说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来说啊，我们要自己清醒的认识，你不每天啊，你每天就是白白的在那边活啊，撒旦不会来攻击你啊，不会来攻击你的。你反正是在那边如果做一个挂头的挂名的基督徒的话，你仍然是伏在他的手下。所以说我们人一定要清醒，但是你觉得你愿意在神的面前要有所追求的话啊，这样的观点就会出来了。他时常会在那边控告你啊。这个这里的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约伯啊，我们到时候再看哈。然后呢，在以弗所书里呢讲到了呢，这位撒旦呢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啊。这里告诉我们，撒旦不是仅仅只有一位，撒旦本身是一位，但是呢，撒旦他手下呢有一群啊邪灵的势力在他里面跟从他而行的。这个呢，我们后面可以慢慢的去看到他是怎么样的，那一群是什么。然后呢，在希伯来书里头讲的呢，希伯来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讲到那掌死权的啊。那这里特别提到我们主耶稣复活升天下到阴间啊，那阴间的毒钩捆绑不了他又升天以后，他就败坏了那掌死权的。我们知道这个死啊是什么，死是一个罪的工匠啊，因为我们人犯了罪，我们谁也脱离不了这个死，死就是这个罪的毒钩啊！这是圣经里所告诉我们的。但是因着神爱我们，让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众人都死了，他本身是无罪的啊，他本身是无罪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世人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但是他因着是神的儿子，他是圣洁的羔羊，所以他能够从死里复活。他下到阴间，但是阴间的毒钩勾不住他啊，所以说他败坏了那掌死权。所以说我们每位信主的人啊，我们属于神的儿女啊，我们最大的一个奖赏啊，最大的一个奖赏，或者说我们肉眼所能感觉到的最大的一个奖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用怕死啊，我们不用怕死。肉身我们会死，但是我们的灵魂不会死，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神永远的生命给了我们，这个永远的生命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自己啊，这是他的几个名字。然后呢，我们来看看撒旦的由来啊，撒旦到底是怎么来的？撒旦怎么来的呢？从整本圣经里头，或者说一般的普遍都认同呢，有两段经文啊讲到他的由来，虽然圣经里没有明明确确的说他是怎么来的，但是这两段经文明显的是不是讲的人啊，就讲到了，这是普遍比较认同的哈。啊，第一个是以赛亚书十四章啊十二到十五节，那里是描述了当时的巴比伦王。我们知道当时巴比伦王当时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人物在那个地方。那这段经文里头讲到当时巴比伦王的光景，最中间呢也插了这一段话啊，这段话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明亮之星啊，早晨之子啊，你竟何竟从天堕落啊？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众星之上，我要坐到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那至善者同等。然而你必堕落阴间，到坑的极深之处。” 啊，这里呢就看到有一位啊，他心里很骄傲很高傲，他呢要想跟神要同等啊，这是一位啊，这就讲到他撒旦大师的一些本质。这里讲到呢至善者啊，至善者整本圣经里有两次讲到哈、啊、另外一次就讲到是在何西阿书七章十六节，那你讲至善者，那你就明明确确的什么是至善者，就是我们旧约里头所说的那位耶和华神啊。所以说他要跟至善者同等，就是他要跟我们的那位神啊同等。那最后呢，他要升到北方的极处，北方的极处在圣经里头旧约里头就讲到是神居住的地方啊，讲到神居住的地方，这在约伯记三十七章二十二节里头那里就说了，他说在北方呢有一道金光出来，在那里啊神那里有可怕的威严，就是说极百处最百的神处就是这样，就是神的住处。然后呢十五节那里讲得到坑中的极深之处，这个呢我们可能不太明白，但是呢我们看启示录以后就知道，当千年国度来临的时候，撒旦要给捆绑起来，要丢了一个坑里，那个坑叫无底坑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坑。那这里就讲到，就是有一位曾经被称为明亮之星的啊，也曾经被称为早晨之子的，有一天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堕落到地上了啊，而且呢，他给神呢啊扔下来的。那他的原因是什么呢？就他要升到天上，他要把自己的宝座放到众星之上，他要到极高之处，极百之处，他要成为神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然后呢，下面一段经文就是在以西结二十八章啊，二十八章，11-17节，那里呢是讲到推罗王啊，讲到推罗王。那这里呢就讲的更明显了啊，肯定不是指着一个人的来说啊，他是这样说：你无所不备啊，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这里提到伊甸园哈，伊甸神的园中佩戴着各样的宝石啊，等等等等，这里有总共说了有九种宝石啊和黄金，那么又有精美的骨碟在那个地方，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你是那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之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之中往来，你从受造属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插手归你啊。这里就讲了什么呢？这里讲到这是给我们看到他是一位基路伯，基路伯是什么呢？我们就知道是一位天使哈，一类天使的名称叫基路伯。但他这个基路伯这位天使的地位很高，我们知道在约柜之上啊只有两个基路伯，他是两位基路伯的一位哈，所以说当时神造他是造得很完美的。而且这里也告诉我们他说无所不备，他没有什么不备的，智慧也很高啊，也很美丽啊，还带着各样的宝石。那这里有一个讲的呢，红玉和黄金啊，这中文翻译成是红玉和黄金啊。然后下面又有精美的骨碟在你那边啊，鼓呢是那种乐器啊，是古时候接骨的一种乐器。那个碟呢，我们按照圣经的来理解呢，也知道是一种吹的那个笛子，是一种乐器啊。那但是呢，在这里来说呢，你如果把它解作是乐器的话呀，你就知道它的鼓的音调音，那个碟的那个位置要做出来，手工做出来是很精致的啊。就讲的神制作它的时候，是用极精细的手工去把它做出来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也有一种翻译法呢，就是黄金跟那个分开来，那个碟的本身的意思呢是嵌作宝石的底座啊，就是嵌作，就是用来嵌宝石的底座。那这个宝石的底座上头呢是用黄金啊来装饰的啊，这个底座。我们知道这黄金在圣经里头是指神的性情啊，就神用他自己的性情在嵌着宝石的这个底座上把它聚作出来。总而言之一句话，这个纸造出来的基路伯是极其完美的啊，并且给到他相应的足够的荣耀给他啊，这是当时他受造的身份。然后呢十五节这个末了的时候，他前面还可以，后面就是不义了。这个不义是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再看，他说呢，你因你的贸易很多，被强暴的事情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身上驱逐你， 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我也将从风发光啊如火的宝石中除灭。你因心中美丽的高傲啊，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也将你甩到地上，使你倒在君王的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看啊，这就看到他了。他不义在什么地方？就是心中高傲。那也就是我们回过头来看，那刚才以赛亚书里所说到的，他要与神同等啊。其实这种本性的东西啊，我们要是回想一下，在以创世纪我们的始祖犯罪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他来引诱我们的始祖。其中有一句话就是说到了，你吃了以后眼睛就会明亮，就能如神一样啊，这是本质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为什么堕落下来，说是受到撒旦的诱惑呢？为什么后来也被他辖制呢？因为他本身就是高傲之父嘛，对吧？他是高傲之父，我们受到他的诱惑，我们当然就离不开他了哈。还有一节经文哈，还有一节经文是在以西结书三十一章啊2-3节和8-11节，这里是讲到那个埃及王啊，讲到埃及地的时候啊，这样一个比喻啊。一般的人呢，讲到这个撒旦的时候不会说他，但是我个人感觉里的这一段也是同样说到他，因为他这里提到了一个什么呢？提到了圣殿的原子，他把它比作一个树啊，比作一个树。神制造他的时候啊，是这样说的，他说：“人子啊，你要向埃及王法老和他的众人说，谁在威势上谁能相比呢？亚述王曾经如黎巴嫩的橡柏树，枝条柔美，隐秘如林，极其高大，树间插入云中啊。”这里讲到第8、第11节那里讲到，就是说神园中的橡柏木不能遮蔽他，松树不及他的枝子，枫树不及他的树条啊，神园中的树都没有他荣美。然后说道，我使他的枝条繁多，成为荣美，以致神伊甸园中的树都嫉妒他。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他高大，树间插入云中，心焦气傲，我必把他交给列国大有威势的人，我必办理他，因他罪恶已经驱逐他。所以说由这几段经文啊，我们就能看得出来，原来撒旦是个什么样的一位呢？他是一位被造的一位天使哈，被造的天使。但是他在神的创造过程之中呢，神把他创造的极其美丽，完全无愧。但是因着他这样的一个结果，他没有把自己这些当归的荣耀归给神，他反而导致他心中骄傲，心中心高气傲，他要跟神同等，结果受到神的惩罚，把他扔到地上啊，扔到地方啊，这是一个基本的概念。然后呢，这样的一个经历呢，在我们主耶稣啊，在路加福音10章18节，主耶稣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见证，他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堕落，像闪电一样。”那时候什么？那时候主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他仍是天上啊父神的儿子，他在天上掌控。他看见这个撒旦从天上到堕落啊，然后呢，我们刚才曾经交通过的，就是说启示录12章3-4节那里啊，也说了，他是怎么堕落下来的呢？他是作为一个大红龙的这个形象给甩下来的，他的尾巴呢，还拖着天上星辰的1/3，同样甩在地上。那这1/3是什么呢？是同样是受造的天使。在犹大书6章里头，那里说的这一群人是什么呢？是不守本位的啊，是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啊，一部分人就给他关居在那个无底坑中，一部分呢跟随着撒旦在这个地上掌权啊，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观点。有一部分这些是天使是给关在黑暗里头。如果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里头曾经讲到这个主耶稣去赶鬼的时候，那个鬼怎么说的？你现在时间还没到啊，你就要把我关到无底坑里去吗？那主耶稣就让他跟着一群猪堕落海洋了。我们都还记得这样的一个事情，就现在无底坑里有一些邪灵，但还不是撒旦呢，有一群势力还是在这地上活动哈，这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环境哈。所以我们真正的来看撒旦的本质是什么哈？撒旦的本质一个，撒旦是神所曾经创造的一个最美的天使，但是因着至高至大而被神所刑罚啊，所刑罚。 所以说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啊六节里头也有一段教训啊，说我们这些粗心的人啊，不要在我们中间这些粗心的弟兄姐妹人呢、啊、抬到一个监督的位置上，因为呢容易会引起使他们里面自高自大呀，就会要受到落入魔鬼所受的刑罚啊。魔鬼受刑罚的本质的原因就是自高自大哈。然后呢我们按照这一节呢，我们可以去有一种啊我比较阿闷的，就是简单的方法去解释创世纪的第一节跟第二节哈。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个，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在创世纪里头读创世纪，或者我们跟外界交流的时候，人家都说了你现在进化论这个时间到底是多长啊，我们讲地球都已经有几十亿几百亿，或者说有的说是47亿或者130多亿的那个年龄，那按照我们查经按照圣经里头最多算起来就是6000多年啊。这里可以去看到，因为那第一节是这样说的哈，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他是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啊，第二节是这样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在运行在水面。这里呢如果我们看英文的话，我们知道地成为空虚混沌啊，所以这里有一个落差在这个地方，就是说神创造天地，我们知道在提摩太前书4章4节那里讲的，神所造的都是好的，神不可能创造一个这种空虚混沌的地面出来。所以说我们相信神起初创造天地是一个很完美的天与地，但是后来变成空虚混沌。空虚混沌是怎么来的？就是因为撒旦受到刑罚以后啊，被甩在地上，他因着撒旦的受刑地而受了咒啊，是这样来的。所以说这里有个比较合理的解释，但这里这段多长的时间那圣经里没有告诉我们，我们也不知道哈，就这样的一个说法。因为呢在以赛亚书45章18节那里也说到，创造诸天的耶和华啊，自成全大地的神啊，他所创造坚定的大地啊，并非荒凉，乃是要人居住的。所以说造神造天地不是荒凉的，肯定是美好的啊。然后第二点呢，我们也认识撒旦，撒旦的本质是一个受造之物，跟我们人一样啊，跟我们人一样，跟万物一样，都是受造之物。它跟神本身有一个绝对本质上的差别，也是不能跨越的鸿沟啊。这个鸿沟就是一个是受造者跟被造者的差别。所以说我们在看到撒旦的方面的时候，我们一方面看到撒旦是有能力的啊，但是我们另一方面也看到他的撒旦的能力是远远少于神的，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哈。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撒旦是有所知、有所在、有所能啊，但是他不是无所不在。你比如说在圣经里告诉我们，撒旦可以在某一处，他可以从这一处到我们这里很快就可以到来，像我们人就不行，我们人可能从这里回到大西洋北岸，我们必须要经过10几个小时，他可以一下子出来，但是撒旦也只有一步，他不可能同时在那里，也不可能同时在这里。那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些人会受到攻击呢？因为撒旦手下有一帮邪群的势力，就是我们所叫的邪灵啊，他这些邪灵是分布在各地的，所以说会受到他的攻击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差别。然后呢第三呢，在神的旨意之中，天使是一个服役的灵，他是要用来为人服役的啊。这点虽然在受造之时天使比人的受造要高一点，他是一个灵，我们是肉体，我们受到辖制，但是在神的旨意之中他是来为人服务的啊。这个时候我们人在神中的地位是多多么的尊贵啊。第四个呢，就是说在目前来说的情况之下，撒旦是霸占着地上和空中，但是呢有一天有一日，神当我们主耶稣再临的时候，那个地气就要被摄为，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就知道，那时候他要会被扔到啊无底坑中，然后最终呢他是要被扔到火湖之中的哈。这是我们对撒旦的一些基本的认识，我们要知道他是什么样的，我们也知道他比我们有能力，但是他的能力是服在神的手下的。我们看约伯记的时候我们特别明显，如果没有神，没有神的允许的话，他不能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都能。那我们现在又讲了这个神为什么要允许撒旦啊？为什么要允许撒旦存在呢？啊，为什么要允许撒旦存在呢？那我们这里就讲呢，从神永远的旨意来说， 那撒旦败坏了，那么我们如果知道我们经常去读江弟兄的书嘛，那江弟兄也曾经说了，就是说撒旦作为造神作为造物主来说，要把撒旦给搞死掐死，就跟人捏死一个蚂蚁一样哈。但是呢，对于神来说呢，这不是一件荣耀的事情。为什么不见得是一件荣耀的事呢？我们就打个最大的比方，就是像我这种体格的，我去打一个3岁的小孩子，我把他怎么打死不荣耀我反而会受到羞耻啊，受到羞愧，对吧？那不是神要所做的。那神的旨意是要什么呢？神要藉着我们这群比人还微小比天使还微小的人来去胜过他，这是从永远的旨意。这是从大的方面来说。那今天我跟弟兄姐妹们交通呢，不交通这一点，主要从我们自身的角度来说，因为我后面要讲到我们天天的生活。那神允许撒旦存在，允许撒旦有各种式样的试炼试探临到我们，本身的目的是要造就人啊，因为我们这边污秽不堪的人，我们要被神磨成他儿子的样式，那个地步我们必须要经过这些试炼这些试探啊。那么最简单的一句话来说啊，可是可能不是太能够了解，就是神最初在圣经里头告诉我们的这个旨意，他是这样说的哈，是在出埃及记23:29-30，他说了，我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们从你们面前撵出去啊。这个一年从他们就是当时以色列人他要进入迦南的时候啊，不从你们面前给撵出去，然后呢恐怕呢地成为荒凉，也是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我要渐渐的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撵出去，等到你的人数增加承受那些啊。所以说他现在不一下子把那个撒旦赶出去，因为我们的生命能到地怎么能布满，是靠着生命啊，靠着繁殖才能把那个地给布满啊。那个但是这一点我们也看到，这一切完全是在神的手中啊，不是人去能够把这群当时的迦南地的那些各族给赶出去，乃是神去把他们赶出去，但是人可以慢慢的进入，这就看着我们生命的建造方面。那具体的来说呢，我举几个例子哈，圣经里举几个例子给你说一下。一个是约伯啊，在约伯记那个3:25-26里头啊，我们都知道约伯啊，但是约伯记的一个故事，在约伯的第一章第二章里头都说到，当时神称约伯这个人啊是一个完全正直的人啊，是一个完全人。但是呢撒旦去控制的时候，撒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将以约伯向着撒旦来夸胜，但是呢撒旦呢在那儿提出各样的理由啊，撒旦呢神允许撒旦去攻击的时候临到约伯，我们这里看得很清楚啊。但每次呢神呢都有一个限制条件啊，在那个地方特别是第二次的时候，你不可伤害他的生命啊性命。所以说我们看到撒旦无论怎么攻击约伯，约伯家里的孩子财产老妻子都离开他，他自己的身体都伤害了一定很深的程度，他的性命是保的。为什么？因为神没有允许撒旦跨过这个越界啊，这点我们就看得出来了，就是神的手在那边助攻。所以我们每一位如果目前或者将来要面临各样困难的时候，我们要时刻的相信神的手在那边把握着啊，神的手把握着，你总有够用的恩典。神说了，总要给你开一条路让你能够出来，如果不有给你开路的时候，他就跟你说了，我给你的量给你的这个担子是你能够承受的啊，这是我们的信心所在。讲到约伯的时候，神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事情遇到约伯？既然约伯已经完全正直，已经很完全的人了啊，这是神也是这样说的，不错，他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看这两节经文的时候，约伯记的时候，这两节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约伯还没有到神主要完全心意满足的地步，因为他之所以这样的敬畏神，之所以这样听神的话，原来他里面有一个恐惧在那个地方。那这个恐惧是什么呢？他是因着一个奴仆的恐惧在这个地方，他是怕神随时随地把他这一切的祝福给带走啊，这不是神的心意。神最终的心意是要把他带到一个儿子的地步啊。我们知道 我们曾经也做过儿子孩子，那么我们也有自己的孩子女儿，我们知道我们的孩子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家中是没有一个恐惧的心，因为他知道我们是他的父亲，我们爱他。所以我们真正要被带的是带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如果我们看积聚的时候，身外之物啊，约伯都是得到双倍的啊，双倍的财物，双倍的，包括他在活的岁数都是七十的双倍啊，都是双倍的数字。所以说双倍在什么，在圣经里告诉我们呢，是长子的名分啊，做长子的就能承受家业的双倍啊，双倍。所以他最终被带成了这个地步。如果我们继续查考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的独生爱子啊，是主耶稣。主耶稣给我们铸成的救恩是什么呢？他是要作为一个我们的长兄，让我们成为众长子，一起进入神的荣耀之中。所以说我们看到约伯有不够的地方，那这个不够的地方，凭着约伯在那个时候在一直紧紧的跟从主，他的生命不会突破那一关，唯有接着撒旦的攻击把他剥夺掉，他才能真正的进到神的地步。所以到约伯的时候，他说我原来从前风闻有神，今天才亲眼看见。他原来风闻的是一位神，现在亲眼看见的是一位阿巴父，他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约伯的一个例子。第二个呢，就是说保罗的例子。保罗的例子我们也知道比较熟悉的。保罗的例子，保罗曾经有在神面前有一个三次的祷告啊，他身上有根刺啊，我们不知道这个具体的刺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推测，也许是他的眼疾，也许是他的身体的苦难啊，等等等。但他有一根刺，这根刺呢，让他天天的都不好受啊，天天的都不好受。他曾经求神把他挪去，但是神没有答应他。他这个观点是在什么时候出来的呢？他是在有过三层天被提的经历来说的，所以他当时的属灵呢得到的启示已经到了很高的一个地步，他说出了这样的一句话。那么我们看他保罗，用保罗自己的话来说，我们就是看到他说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又恐怕因我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在我的肉体之上，就是撒旦的差役天天来攻击我啊。这就是看清楚了，保罗为神为什么有这样允许撒旦的差役来攻击他，原来是为了一个目的。我们知道保罗所得到的圣经的启示，神的旨意是很高很高的，以至于他无法用言语来表达。这点我们要去体会的话，我们去读以弗所书、哥罗西书，我们就能看得出来。以弗所书把神那永远的旨意启示得明明白白，所以说为了防止他自高自大，为了保护他，为了造就他，给他一根刺啊。所以说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不要去抱怨，也不要去埋怨啊，不要去灰心，你要知道神的美意在里面，神要把你带到更高之处。OK， 神要把你带到更高之处。然后再举两个反面的例子哈。反面的例子，一个呢就是说在哥林多前书五章四节的下半段到五节啊，那里讲的呢，就当时哥林多教会里头有一个人啊，把他的继母收为妻还是收为妾哈，这里我们不知道，但是呢这是淫乱的事情，当时在保罗的眼中说，这种之类的事情外邦人都不会做，你们怎么会做啊？这个人是已经是这样的，但是劝导也无效。后来呢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呢哦，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主耶稣的权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灵魂呢，这个原文里头是一个灵哈，灵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人为什么当时会犯罪，他的灵还没有完全得救啊。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那一刻，灵是要苏醒过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观点。但是教会处理不了他，保罗就跟他们说把他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但是后来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人是回转过来了啊，回转过来了，被得救了。这是一个反面而又正面的例子。所以说把他交给撒旦，让撒旦去攻击他，目的是什么？败坏他的肉体，让他的灵魂苏醒，让他的灵最终被得救。这是一个，这是 神允许撒旦存在的一个例子哈。第二个例子呢，这是反面的哈，反面又反面哈。在提摩太前书1章20节那里讲到呢，就是说提摩太前书的时候，提摩太书信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啊。当时提摩太前书主要是针对在他那边有一些传异端的人啊，讲那些无穷虚幻的话和无穷的家谱的那些人，让提摩太去怎样去做哈。这里讲到呢，其中有徐米奈啊，其中有徐米奈，还有亚历山大，他说我已经把他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不再帮助啊。原来这两个人呢是传异教的，而且很极端的，还攻击保罗的，保罗把他交给徐米奈。但我们看后面的时候，特别是提摩太后书的时候，2章7节的时候曾经提到徐米奈啊，4章14节的时候也提到一个叫亚历山大，不过那里特指是铜匠亚历山大，就两个人是不是在这，是不是同一个人讲不清楚，但是徐米奈肯定是同一个人。徐米奈这种虽然给教给撒旦了，但是最终没有得救啊，他仍然是败坏下去的。所以说这里我们看到神为什么允许撒旦的攻击在这里呢啊，一个主要教住他的儿女，另外一个要挽救啊属他的人啊，最后一个没有救的那只有是任凭，因为他甘愿到底啊。那么我们来看撒旦攻击我们的手段有哪些啊，从神永远的旨意来说，撒旦攻击我们的手段是很明显的啊，很明显的就是要败坏我们的生命啊，从一句话来说就是败坏我们的生命。那么因为是从什么开始呢？从我们的始祖犯罪以后，那个人地都受到咒诅的时候，那里神有一个预言，就是说有个女人的后裔到时候要败坏那个蛇的头啊，这个女人的后裔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要把我们整个人都拯救出来。所以说他破坏了这条主线，就是破坏这女人的后裔。那在神永远的计划之中呢，我们知道神拯救的计划是要让这位女人的后裔成为人，然后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所有的罪人给死，败坏了斩死权的，然后复活升天，让我们这些人信靠他得到那个完全的生命，那就胜过撒旦。这是神给我们做了一条线，那他的整个途径的攻击的手段就基本的是这一条线啊。在旧约之中，他基本上要切断那位童女啊，童女所生的来到地上的这条线。我们如果具体的去看看马太福音啊1章的时候，有基督的家谱，他就在这方面做工啊，他就在这方面做工。那么最开始的时候在创世纪啊38章的时候，38章我们知道那时候那里有个犹大的故事哈，讲到犹大的故事。犹大他有三个儿子啊，他在迦南地娶了一个妻，有三个儿子，那个娶的那个儿给他儿子老大儿子娶的一个妻呢叫他玛啊，这个我们都熟悉的。那大儿子行恶，大儿子死了，那么按照规定来说，这个他玛就给他二儿子做妻啊，要给他留种，成为犹大的之后啊，犹大之后。那结果二儿子不从啊，故意不做这样的事情，那二儿子也死。那他玛呢，后来给主啊，给犹大遣回去了。那么我们简单的看这种事情啊，他的大儿子做什么恶啊？圣经里没有说，但是二儿子行的恶，我们是明显的不合神心意的。他是不为他大儿子哥哥留下后代，就是长子啊。我们知道神的预言之中，犹大的后代是出现那位君王的，那位弥赛亚的，就是道成肉身的。如果这个路没有只延续下去的话，主耶稣这条线就出不来啊。这是撒旦攻击的第一个啊。第二个呢，我们也就比较熟悉的，在出埃及记里头讲的摩西啊。出埃及记里头讲的摩西之前的时候，讲到当时的法老王吩咐两个收生婆，见到男孩子都把他杀掉啊，见到女孩子可以存留，男孩子杀掉的话，那位弥赛亚就不可能出来啊，这是道成肉身的这条路。然后造了以斯帖记，整个以斯帖记就讲了一件事情啊，就是那个哈曼要把整个犹大的民族都杀掉啊，整个犹大民族杀掉了以后，犹大这条后线就没有弥赛亚再出现，这些都是撒旦的诡计啊，攻击的手段。所以说这种例子啊，在圣经里头比比皆是，就是很多了哈。 然后呢，主来到地上的时候，道成肉身的时候，他要把主给杀掉。啊，这个一开始我们在创世纪的时候看到的时候，叙利王啊，但是当时的呢，那杀那个几位东方的博士啊，我们记住是几位，不是三位哈、啊，就几位东方的博士来拜这位弥赛，就是犹大人的王的时候，当时的希律后来吩咐所有的两岁以后的以内的孩子都要杀掉，为什么？就是要把这位道成肉身的主给杀掉，对吧？影响神的计划的成就。当然，神的旨意高过人的旨意，神的旨意也同样高过撒旦的旨意。OK， 因为撒旦知道这条线，但是他不知道具体神如何成就。所以说，当撒旦把33岁半的主耶稣给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以为他的计策成了。但是事实上告诉我们，神正是借着不法之人的手，却成就了他永远的救恩。就是撒旦他明白，现在主耶稣已经复活升天，那位弥赛亚已经来过了。但是他还知道，撒旦还知道主第二次再来的日子。主第二次再来的日子，就是撒旦灭亡的日子，撒旦被关到无底坑的日子。撒旦被关到无底坑1000年以后，撒旦就要被扔到火湖中，是他断然去这个经历。那他现在在这个时代所能做的，就是要阻挡、破坏主耶稣再来的条件。主耶稣再来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我们教会基督生量的长成，就我们每一位属神的儿女里头的基督的生命，我们要成长，我们要长大。第二点，普天之下外邦得救的人数的填满。所以他能破坏的就是这两个工作，一个我们如果传福音，他阻挡我们去传福音；另外一个，我们传福音给那些粗心的人，他种子撒下去的时候，他要使这些人心里感应，就如同撒在路边一样，要把这个种子给抢过去，不让外邦得救的人数填满。第二个，破坏教会，破坏教会就是使教会分裂，使教会形成各样的支派，使教会各自分党结派，不让神的儿女来读神的话，不让神的儿女来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这是他现在所做的。因为他知道现在那位教会的头已经在天上，已经坐在荣耀神的宝座的右边，他没有办法碰到他任何一点地方。但是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我们这些人身上的破坏工作啊。再来看一看撒旦攻击的轨迹，他具体用哪些方法，我不可能把这些所有的方法都能给你列出来，但是我把我心中特别重的几段给他列出来啊。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撒旦有两个面目出现，一个是吼叫的狮子，一个是光明的天使。吼叫的狮子让我们感到害怕，光明的天使让我们觉得舒服，在我们舒服的过程之中，不知不觉就陷入他的光明之中啊。第一个手段是逼迫，逼迫我们就很想到很自然的，就是各种各样外界的逼迫啊。我们如果去读哥林多后书11:23-28这一段，还有呢希伯来书11:35-38这一段，我们就看到各样的逼迫的手段，重点显示在让我们看到的是外界身体上的逼迫。你身体遇到的苦难最大的就是要把你杀死或者把你关起来啊。在希伯来书里头，其中有一位先知是给锯死啊，各种各样的酷刑来行刑，这是外界的逼迫。当然里头也有里边的逼迫，比如说在哥林多后书11:28这末了的时候，主耶保罗也讲到他天天为着教会的事挂念给压，这是灵里的。他就说不仅是破坏你的，攻击你这个人，他也攻击这个教会，让你灵力受到很压，不仅攻击你这个地方的聚会，也攻击那个地方的聚会啊，让你灵力很受压，这是那个。第二个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在希伯来书里头11:38的末了，他讲到呢，我们呢这些呢是本是世界不配有的血啊，就让世人都感觉到你这些人是不配的，是不配这个世界的啊，是这个世界上的渣滓啊，是世界上的垃圾，就让你的自尊心啊，你如果是在这个世界上活啊，你如果活在你这个魂的里面啊，就让你的自尊心受到伤害， 啊，所以说这个逼迫是全方位的，是全人的，不仅是你身体的逼迫，乃是你灵魂的什么逼迫啊。第二个呢，就是诱惑。诱惑我们就比较熟悉了，我们主犯罪的时候啊，始祖犯罪的时候就是受到诱惑。诱惑讲的是啥呢？来说就是世界上的事，世界上的风俗啊，世界上诱惑你的各种各样的私欲啊。用约翰福音啊，约翰耶稣里头的话来说，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精神的骄傲啊，这个就比较简单。第三个呢，就是掺杂啊，掺杂是很危险的，掺杂。我们知道在主耶稣马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神的话作为好种撒下去的时候，撒旦马上把这个败子给撒进来。败子跟麦子的最大的差别就在于，麦子有生命能够结果，败子是空的，没有生命不能结实。等到什么时候就能分辨出来？等到你生命成熟的时候，你就能把这个人给看出来啊，你生命越饱满呢，那是麦子；那生命越空呢，那是败子。那有一个最明显的表现，败子因为果实结的越重，它腰弯的越低；败子那个败子越空，它挺的越直。啊，这是一个本质的东西。就你看，什么人是谦卑的人，什么人是高傲的人，这里都能看得出来。所以说，这是一个掺杂。所以说在教会之中，在各样的聚会之中，都有不断的一些假弟兄、假先知、假教师掺杂进来啊。约翰福音呢也告诉我们，那些敌基督们啊，敌基督们是从我们中间出去的。从我们中间出去并不会代表他是我们的真弟兄啊，他只不过是从我们中间出去，他本来进来的就是个败子，不是麦子啊。这是掺杂，我们要记住。现在不仅是在人的方面有这种掺杂，在那个神的话语方面也各样的掺杂啊，在教导方面也有各样的掺杂。所以我们每一位活在弟兄姐妹、活在神面前的时候，一定要按照神的话，要靠圣经来活、来辨别啊。这些掺杂有些不仅是掺杂到你的身体里头、你的感情里头，还有你话语里头、你的灵的里头。啊，比如说我们这段时间提到比较多的就是那个东方闪电，东方闪电的方法就是这样，他们就专注真弟兄，专到各样各种的聚会之中，他可以俯伏于很长的一段时间，让大家都觉得他在属灵的教导上是很高的，而且呢也会在爱心上也表现得很好的。等他一旦显露出来的时候，很多聚会要给破坏掉，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弟兄姐妹们在感情上胳膊肘不下啊，尽管他已经表现出一般的话语来了，已经看出他的那个生命来了，但是很多觉得这样不太妥，这是一个给我们很大的惊喜啊。第四个呢，就是控告啊，控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撒旦有一个名字，就是那昼夜控告人的，他是昼夜控告的哈。控告是控告在什么地方？控告在我们的良心之上啊，控告在我们的地上。是指我们属灵追求的人，让我们更多的看到我们自身的很多的污秽、很多的罪恶、很多的不足，因此让我们灰心丧气，不再起来更好啊。这是我们容易落到这样的一个观点之中。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看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我说利益要爱一个人，可是一天以后我觉得根本爱不了他，很多的是恨呐。那我们很多时候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实在是做不了，因为这是神的爱嘛，我人是怎么爱呢？那我干脆就不爱了，这是神的一个手段啊。另外一个，我们看聚会也是这样，我们看我们今天这个聚会好像荒凉，或者说我们看到周围的聚会都比较荒凉，一点不能彰显出基督的荣耀，所以我们这些人也没有什么意思了，我们就灰心吧。啊，这都是撒旦，这种属灵的让我们退后。最后一个呢，就是激动啊，激动呢，这个呢，有两个例子呢，是在那个。历代志上面的弟兄姐妹们可以看一看，历代志上面21章1节跟王下20章里头啊，这里讲的什么呢？历代志上面是记录了大卫，等大卫完全得胜的时候啊，大卫觉得是跟从了神的心意，即使撒旦就一时去攻击他，让他里面这种激动不断的扩张，或者说他这种热心不断的扩张，他去数点他的啊，手下有多少个兵丁啊？我们知道他当时的兵丁总共有多少个？有几？ 有应该是有100多万，两个支派两个部落加起来应该有100多万哈。就是说以色列支派有110万，犹大里头拿到的有47万啊，157万，这些都是可以上战场打兵的。他为什么会骄傲起来？因为在他前面所给神所立的那个扫罗王，按照人的意思立的这个扫罗王，当时扫罗王跟从扫罗王出去打仗的，我们如果看一下在撒母耳记上13章的时候，当时他献完祭以后出去打仗的，跟从扫罗王的只有600人啊，所以600人跟157万人是如何的激励，他就是让人感觉到，就是我跟神，我有神这样的经历，我受到神这样的祝福，我跟他是多么大，我前面的热心是对的，所以我要发更大的热心。所以说人一个灰心也不对，一个热心也不对，问题你在不在神的旨意之中。关于王下的那个是记载了当时的西西家王就是为下神都要了15年的岁数，他本来要死了嘛，啊，都要了15年的岁数，他也确认了，身体也医治了，那神的祝福就临到他了，临到他了以后，但是巴比伦王上来的时候，他就夸耀神跟我同在，神给我一切的祝福，所以他把家里国内的所有的金银财宝、兵器都给人家看，结果神的刑罚临到他，所以说呢，灰心的时候我们要不得。热心的时候我们也要警醒，热心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就我们感觉到神给我们的一段祝福以后，我们有一段真实的生命的属灵的经历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达到一个台阶的时候，我们就满足了，就骄傲自满了，那时候是我们一个危险的地带啊。最后简单的讲一讲，也这个不会讲得太长，因为后面还会再讲撒旦的攻击是天天的啊，这个还不是最后啊，就撒旦的攻击是天天的，这让我们有一个警醒啊，就是我们被撒旦攻击，我们属神的儿女，我刚才讲的，除非我们不愿意起来跟从，那一旦我们有跟从的话，马上攻击就会临到，这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必须清醒的认识的。我们相信有些弟兄姐妹们也应该有这样的经历，比如说我决意每天在神面前有一段祷告的时间，亲近主的时间，你不信你去试一试。如果你以前没有这段的时间的时候，当你开始要祷告的时候，你当你俯伏下来的时候，你就突然会想起可能某件事情没有做，或者甚至你家里的某个电话就可以想起来啊，这样的事情常常是有，这些就代表着撒旦的攻击会死到里面。我这里举两个例子，两个旧约的例子哈，这些都是撒旦的攻击。一个呢，创世纪39章第7节那里讲了约瑟啊，约瑟给买到波提发家就做仆人，给抬高了一个地位，他的妻子来引诱他，这是撒旦的攻击。那里说了一句话，就撒旦的妻子说，天天的和约瑟说，但是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同寝。啊，这里呢是讲了一个成功的例子，撒旦来诱惑你，不是今天诱惑了明天就不办了，是天天的诱惑你啊。另外一个反面的例子是记在4世纪16章那面，那里也同样讲了一个女人来诱惑参孙啊，这是一个反面的例子啊。前面的一个例子，约瑟虽然给下了监以后，但是最终被升为埃及的宰相，参孙呢最后落入敌人的手中啊，惨死啊。这里虽然他最后的一次死见证了一个神给他的能力，但是他是可悲的啊，这是一个反面的例子。这里也同样讲了一个天天，但是大尼拉就是他所认识的那个女人哈，天天的用话催逼他，以至于参孙啊心里烦闷的要死，他站不出来。这个就是说，一个有神在的，一个跟与神不是那么亲近的人的话，差别就是在这里。所以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心里要安静，我们要看到那位神。约瑟的时候，那你就讲到啊，39章的时候，最关键的话就是说，神与他同在，所以他凡事都顺利啊。这个顺利不是外面的顺利，乃是他里面的顺利啊。但是参孙在这里，他是心中烦闷。 所以我们当时我们如果落在苦难之中，落在思念之中，我们心一定要有个安稳平静的灵在那边坐着，否则的话我们就会落入产生的当中。最后讲到我们抵挡撒旦的一些基本的原则，这只读几节经文啊，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第一个，从我们自身来讲，我们不能给魔鬼留地步啊，这是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七节告诉我们，我们自己要管好自己，或者用一句话来说，我们自身不要有任何的破口啊，你的心思意念，你不要本来应该是聚会的，你故意不来聚会，这种就是一种破口啊。你本来跟弟兄姐妹们之间有些劝勉的，你不跟弟兄姐妹一些劝勉，你去跟啊一些不信的那些人你去发点牢骚，这些都是破口。因为弟兄姐妹们同样是用一个灵里的或者用画面的劝勉，那有些那些没有这种灵感觉的，他会反面的去说，反而会惹动你的这些怒气啊，这是自身的消极方面，不要给魔鬼留地步。第二个呢，以弗所书里头告诉我们要穿戴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这个这样的话很多，或者说叫披上基督或者什么。如果我们再往下看的话，里头就有很多细节在里头，比如说真理啊、公义啊、福音啊、信德啊、救恩啊、圣灵啊、神的话都包括在里头。你们去看一下以弗所书，他都讲的这些，就我们不要离开神所给我们的一切的东西啊，一切的东西。第三，要顺服神。告诉你了，你里面，我们里面现在是有里面生命居住在我们里面，这个里面的东西不是抽象的，是具体的，不是死的，是活生生的。具体的表现是在什么地方？表现在我们里面有圣灵的教训，有基督的平安。你里面一定要让基督的平安去住，你里面一定要顺从圣灵的感动，顺从能高的教训去行，就是顺服神。不管外面困难多大，好像你过不去，好像是万丈深渊，你顺服了，神必然把你救出来啊！这点是我们所信心的例子。那彼得前书里头就讲到了，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的最后紧接着一段经文，就是你要用坚固的信心去抵挡他。信心是我们抵挡撒旦的最重要的一个工具啊，最重要的一个工具，重要的一个武器，或者说防范性的武器。我们有坚固的信心，我们不但能够站立得住，而且能够站立得稳啊。我们想今天的交通就停在这里，我们接着走。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已经将你的话语，主啊，就是不配的小猪沉迷在众弟兄姐妹的面前。主啊，我们除感谢你，记住你的话语，让我们更深的认识撒旦的本质。主啊，也让我们知道，主啊，我们所面临的那位仇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主啊，你让我们在他的面前能够天天的警醒，过属天的生活。我们求你祝福每一位来到你面前听你话语的属你的儿女。我们再次把所有的感谢赞美都归于你。我们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